郭家的时胜时败，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。他的话语不多，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，也坚定了曹操平天下、席卷四海、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。
袁绍目前虽然强大，但不可怕。
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？不行。
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，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。
谁呀？吕布。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，吕布必然乘虚而入。那么我想呢，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，您可以啊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，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，再做他意。所谓他意呢，就是再打袁绍，这些人也不迟。曹操一听郭嘉所言极是，他亲自上了一道本，保袁绍为大将军，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，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。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，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，天子都答应了。诏书下在袁绍那儿，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，这大将军还了得呀，哎，应该是曹操的，可是他让给我了，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。高兴的他立刻整兵，兵发公孙瓒，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。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、刘玄德，这信什么内容啊？就是告诉刘备，上次我已经跟君打过招呼了，让你在小沛驻扎，就是为了撅坑擒虎啊。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，杀吕布了，你给我做好接应。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。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，一方面调兵啊。这时候吕布干嘛呢？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，整天招待陈规父子，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。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，总说他好，说他比谁都强，说吕布方天戟，天下无敌，赤兔马踏遍乾坤。吕布越听啊越美，是越听越舒服，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。陈宫在旁边看着很生气，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？吕将军，你可不能净听这些。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，陈宫就跟吕布说了，将军，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，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，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，将军要多加小心。吕布应该听进去呀，他不高兴了，哎，公台你这是何意？陈家父子直言豪爽，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，休得多说。他们脸沉下来，陈宫很不高兴，合着自己这几句话白说了。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哎，替吕布难过呀，我的话他听不进去，这叫忠言逆耳啊。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，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，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？陈宫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，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。从此陈宫是闷闷无言的。这一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，想去采采猎，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，直奔许都方向。嗯，这是哪儿这么一个来使啊？吩咐人把他给我截住。有人过去就把这人给抓住，带到跟前一问，说是他从许都来到小沛给刘备下书。 哦，
陈宫吩咐把他带进徐州来见吕布，到这会儿来问他干什么，是给刘备下书的。刘备给你回书了吗？这人满脸惊慌没敢说。搜一搜，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，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，吕布一看是怒火千丈，信里写的什么呀？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，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，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，我打不了吕布，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，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，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擒住。你说吕布这能不生气吗？好，匹夫，他立刻吩咐把这下书人斩了，当即就把这下书的给砍了。随后吕布吩咐陈宫和臧霸率领一哨人马到泰山去联络些草寇，东取兖州，派高顺张辽去取小沛，宋宪魏续西取如影，自己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。高顺张辽一声炮响，是兵发小沛。刘备那儿就知道了，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，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，打不过人家，小沛这才多点地方，人马不过两三千，怎么能敌得了他呀？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，请曹公发兵，另一方面咱们聚城一战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。简雍、简宪和讨了这封书信，愿意到许都去求兵，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，派孙乾守北门，关云长守西门，张飞守住东门，糜竺、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，保护刘备的家小。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？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，糜夫人嘛，所以只好由糜竺、糜芳担当这个差事。分拨已定，就听外边号炮连天，高顺、张辽就到了。两个人来到小沛，这么一看呢，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，城外没有军营人马，想守城一战呢。高顺立刻吩咐，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，请张辽去打西门。当即一声炮响，分兵两路，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。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，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，城上的弓箭不少，雷石也很多，没有攻上去。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、平平静静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？是啊，张辽催马刚到城下，他见城头上站着一人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。张辽在马上端详了一会子，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、关云长吗？真让他给猜着了。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，张将军听了，凭你之本领学识，为何从逆行不仁？你这么好的好人，怎么给吕布指使的？你就为他卖命啊，我替你可惜。这两句话说的张辽羞惭满面，他手摁铁布梁，低头不语，一拨马，咔嚓，将人马后退五里。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？高顺不让了，我在这儿拼命攻城，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？他派人来催，张辽只好向前，但是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，他转到东边去了。转到东边，刚这么一叫阵，张飞可不听那个，立刻城门大开，带领五百飞虎军由他里边就杀出来。一见张辽是挺丈八蛇矛就刺，二将杀到一处，四五十回合未见胜负，两阵上是筋骨大作。关羽在西门这儿听一听，不对呀，他赶忙转过来这么一看，三弟张飞和张辽打起来了，
关羽吩咐赶快鸣金，嘡啷啷一棒锣响，张飞在镇上还愣住了，这没事，谁鸣金筛锣吊我呀？哼，他看了看张辽，今日饶你不死，来日再取你首级不迟。一带马回来了，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，城门紧闭。三将军来到城头，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。哎呀，二哥，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，你怎么吊我呀？三弟诧异，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，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，不要轻易出战，要守住城头。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。他听完了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，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。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？
哦，哎，二哥您早说一声。
哦，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，那我不打了。张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，守着吧。又守了三天，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。刘备就明白了，曹操的人马来了，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，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。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，真是这么回事，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了。他接着刘备的那封信之后，立刻派夏侯惇、吕虔、李典为先锋，统兵两万兵奔徐州。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，各自通明之后就杀到一起了。没战二十几个回合，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，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，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，他是拨马就走。恰恰就在这时候，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，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，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、郝萌、曹性三将前来接应。这支接应队伍一到，哗的一下，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。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，谁呀？曹性。他左手持弓，右手搭箭，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，他悄悄的一拽弓弦，腾冲
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。
哎呀，眼是心中之苗啊，就这一箭，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，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右一晃，愣没掉下来，换别人的早就一头栽于马下。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咬，磕刀啊，把剑拔出来了。这拔剑蹭的一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。夏侯惇大叫一声，此乃负荆无血焉能抛之，他把眼珠吃了。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，可把那曹性吓坏了，在马上直哆嗦。他以为啊，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，不但没掉，他飞马向前，夏侯惇看见了，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。曹性一看不好，他想举刀相还，来不及了。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，咔噗大叫一声，挑曹性于马下，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，四散奔逃。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了，夏侯惇虽然勇猛，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，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。吕布带领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，曹兵一下败到冀北，才算安营扎寨。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，他派高顺、张辽再取小沛，自己做他们的后盾，打的人马浩荡荡被小沛杀来了。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，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，他就让糜竺、糜芳、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，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。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打了败仗了， 现在一听说吕布大队人马杀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回城也不行了，迎敌吧。
这一场混战呢、啊，让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，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。
刘备一看不好，他拨马就往城里跑，
吕布催马紧追呀、啊。眼看接近这城楼了，刘备在马上大呼，他喊上了放桥开城。
城上的这些士卒这么一看，主公杀败回来了，快把桥放下去吧。吊桥放下来，刘备是催马过吊桥，他没想到吕布那赤头马太快了，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、啊，那赤头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。
哎呦，城上的士卒这么一看呐、啊，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，这怎么得了？赶快开弓放箭啊！不放不得，
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？
哎呀，还得把桥拽起来，不行，已经放下去了。哇，
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，刘备啊，这马就进了城了，你进城，赤兔兽也追进来了。
刘备一看不好，催马加鞭赶快跑啊，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，
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，到家里看看，哪有功夫啊，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，跑吧，他是穿城而过。哇，刘备跑出去了，吕布到了这会儿，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。嗯，他一看，他想起来了，刘备家在这儿住啊，他要想进去看看。这时候只见门一开，从里边出来一人，谁呀？糜竺先生。糜竺先生心直跳，他一看，好家伙，吕布在马上那儿坐着，这手里这方天画戟锃明刷亮，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。
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，还得沉得住气，慢慢的走到跟前来，抱拳施了一个礼，吕将军别来无恙。吕布一提思江，
认识，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。
我当是谁呀、啊、原来是糜先生。
你好啊，吕将军。
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，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。我听人说，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。吕将军，难道说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？
哎，吕布摆了摆手，岂有此理，糜竺先生此言差矣，
我与玄德至厚，乃兄弟之称。玄德呀，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，帮曹操一臂之力，要想打我，但我不记恨他，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。糜竺先生只管放心，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。你来看，说到这会儿，吕布有胆泪下，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。这是干什么？这就等于通行证。不单那个，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，将此剑高悬于门前，如果有人敢去打扰，力斩不容。
糜竺心说，谢天谢地呀、啊、多谢将军，伸手把剑接过来了，随后准备车辆，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。
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，自己带兵回徐州了。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。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，刘备无路可走，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，在半路上碰上孙权了。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，小沛也丢了，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，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，怎么办呢？刘备这才跟孙权商量说，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。孙权一想，只好走这条道了。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，见着曹操，曹操大队人马来了。到了冀北，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。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，夏侯惇伤势很重，曹操安抚了一番，
正要进兵，刘备来了。
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，曹操安慰他几句，玄德公不必难过，曹某立刻进兵，
秦吕布得回小沛，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，先取小沛。
吕布刚回到徐州，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，而且还是直扑小沛。
吕布一想怎么办，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，我得去解小沛之围。
他把陈规叫过来，陈老先生，你替我守住徐州吧，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。陈规一听，好，望将军保重。他在一边送吕布啊，老陈规一边悄悄的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，儿啊，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志，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，我儿应好自为之，及早立图啊。你别客气，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，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，你就算立了功了。
陈登点点头，父亲您放心，孩儿我都记下了，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。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，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，别放吕布进来，儿自有脱身之计。
陈规一听，我儿放心，老夫都记下。随后陈登追上吕布，将军慢行。
先生因何拦阻？将军，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，必定有一番死战，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。将军您想一想，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？
嗯，吕布一愣，
陈登，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啊？
最好挪到下邳，找个退身之地。
下邳有粮啊，纵然徐州被围，我们也不怕，还有下邳可救。
好计呀！
吕布连连点头，要是这么样，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。他派宋宪、魏续两员将，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的粮草、金帛、一切等项，全都由徐州运到下邳去了。
然后吕布这才带着陈登起兵，走到半路上，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，说将军呢，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，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，兵少官小啊，可能很困难，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，我一看陈公，二探曹操的虚实，然后回来禀报将军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
吕布点了点头，他心里暗暗的赞美陈登，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公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，要把他们杀了的话，那我现在还后悔了，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。
陈先生，你早去早回。
遵令。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，来到这会儿，他一见陈宫，陈宫一愣，心说陈登、陈元龙怎么来了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、
公台呀，吕布将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，将军有点生气了。
哦，陈宫一愣啊，
吕布将军生气了？
生气是您为什么不进兵啊？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，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？
唉，陈宫轻轻叹口气，曹操兵多将广啊，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，怎么能够拒曹？我只好闭门不战，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，我怎么跟他打呀？
对，陈登点了点头啊，也怪难为公台您的。那今天我先看一看
曹操人马的虚实吧。好吧，陈登就住在这儿。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，给谁写的？给曹操。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，谁能防备他呀？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，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，噗噗噗就射出城外。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。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？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。他把信射出去之后，他就下了城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，说：“公台呀、啊，我要回去了，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？”陈宫一听，先生要回去也好，你见着吕布将军，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，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。我萧关虽小啊，但是曹操想把他拿去也不那么容易。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喽，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，请先生让将军多多保重。哦，我记下。陈登诺诺而退，他一边往外走着，心里头一边盘算，陈宫好厉害，想得多周到。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，回到吕布这儿，他就跟吕布说了，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？没有。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，急忙就问他，问他曹兵的虚实，问了问萧关陈宫啊，是战还是在守？哎呀，看陈登面有难色啊，出什么事了吗？陈先生，将军呢、啊？不好啊，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。陈宫倒是不错呀，他是很用心，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，我听他们说，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。将军呢、啊、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，最好您亲自去，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。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，本来地盘就少，再把萧关丢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，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。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，您看如何呀？吕布一听，正合我意呀、啊，我与陈宫里应外合，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。陈登把眉头一皱，心说我这么去跟陈宫说，他能信吗？陈宫智谋可比我高啊。嗯，有了，他计上心头啊。将军，您说我回去再跟陈宫讲，他能轻信？吕布一听，这有什么不信呢？军中无戏言呢，您最好给我一支令。言之有理。吕布给他一支大令，陈登一拨马翻回来了。这人可真厉害，他要用调虎离山献萧关杀吕布。